大家好，我叫康强。我在南非短宣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讲到，然后我记得讲到之前，我的队员都跟我一直警告我说，我要在我的讲道要很短。我不知道是他怕我像我爸一样讲道讲很长，所以这样提醒我。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他们一直提醒我说我只有四分钟，所以我就尽量在这四分钟之内讲完。好，我今天只想要分享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想分享当地的青少年。那我其实去南非短宣这次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边的青少年，因为听说他们很需要帮助，因为那边的人不是花很多时间在青少年身上，然后我对青少年又有些负担。好，那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个两天一夜的青年营，然后一开始到就做了一些破冰的游戏问答，然后就问他们说，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喜欢做什么东西。那第一个小孩就说他喜欢上帝，然后我就说喜欢上帝很棒，但是你喜欢做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就另外一个小孩就跟我说他喜欢唱歌赞美上帝，然后我说很好，那你还喜欢做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他喜欢那种街头布道会，然后说还有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他喜欢跨晚上祷告会，然后而且他们的跨晚上祷告会不是像我们那种一年一次的跨年祷告会，可能到凌晨，他们是到凌晨六点，然后是一个月可能两三次这种，所以我听了我就觉得说，是我来短宣还是你要来跟我短宣？就是说你们怎么这么属灵啊？然后但后来发现他们需要的可能是比较在查经方面思考神的话语，他们比较需要这边的帮助，所以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的可以这样帮助他们。但是就让我这两个礼拜的时间跟他们的相处，跟他们的配搭，就很能够体会，其实他们对上帝的爱跟他们渴慕的心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虽然就是可能我们在台湾，就是他们嘴边很常会说我很爱上帝，我很爱耶稣，我会觉得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很真实的，然后也提醒我，让我反省说我自己有没有这么爱上帝，我自己有没有这么渴慕上帝。好，那第二件事情我想分享其实是一个故事。我们那次影片也有分享，就是我们有去看另外一个 SIM 的宣教士，然后这个故事是他跟我们讲的，然后也是一个我们也有跟那个青少年分享这个故事。那我们为什么跟这青少年分享，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晚上跟他们青少比如说青年团契的一些领袖主席啊副主席啊就是讨论，他们跟我们说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出席率，很多人不来团契，有些人可能不来教会，因为没有兴趣。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些意见，就是说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做这种方式可能吸引他们来。那就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他就说就是谢谢你们的分享，就听起来就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是让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多走一里路。那我就听完这个我就说好，那我分享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也是就是那个之前三位宣教士跟我们分享的。他说有一个宣教士他去了一个部落，然后在这个部落他说我要跟你们传福音，然后那个部落说我们没有兴趣。那个宣教士就说可是我不想要离开你们，那些部落的人就说没关系，那个你可以跟我们吃，可以跟我们住，可以跟我们睡，就是不想听福音。那宣教士好啊，我愿意。所以他就一生就是在他们的吃啊睡啊生活，但是就是没有传福音，然后结果就去世了。好，那过不久就来第二个宣教士，然后跟他们说那个部落人说我想跟你们传福音，然后部落的人就说之前要跟我们来传福音的人我们已经把他埋在山上了，可是他就一生在我们当中生活，他的生命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他没有机会跟我们分享他的福音，我们很开心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福音。那我们想要跟青少年分享的这个故事重点其实是就是我不管你们多能够让你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吸引来团聚，无论是你讲到的多有力，或者你祷告的多动人，或者你多自己的 personality 多 charming， 就是其实能够吸引他来教会，能够吸引他来上帝，不是你做的，但是是上帝做的的工作。也这样，其实我也提醒我觉得我们这个短宣队，我们做的儿童营，我们做的青年营，我们去探访，我们做很多事情，可是其实真的都是上帝在做事，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夸口，都是上帝的荣耀。好，这是我跟那个青少年分享，就是想要希望他们就是不要忧愁，就是他们如果做再多的关怀，其实不是 他们就是要交给上帝。但是这个故事其实对我而言有另外一个提醒，另外一个学习，其实到今天我还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上帝叫我说你愿不愿意当第一个宣教师的话，我愿不愿意呢？然后我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啦，问你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会想什么？如果问我当第二个宣教师是没问题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应该是非常大，因为他们这么渴慕就是要听了。可是你愿意当第一个吗？然后我其实很诚实的说，我很挣扎，我觉得我不一定愿意当第一个。可是我希望就是上帝给我一颗心，就是愿意跟他说是，无论是就是愿意跟他说，无论他叫我做什么事跟我都愿意。好，谢谢大家。
好，我是林恩阳，然后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去跨文化，然后也是去另外一个国家短宣。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很特别的是，我就是去认识到一群不同肤色的人。然后我今天分享是儿童营，就是我想要讲就是有关就他们小朋友的事情。好，我们这次儿童营是4天3夜的一个营会，然后就是从早上大概是十点嘛，对，十点到下午4点，虽然有时候3点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每天有比如说唱歌啊，然后我们会做手工啊，然后我们会做点心啊，然后我们会比如说我们会玩大地游戏啊，不是大地游戏，是户外游戏。然后我们会比如说我们会跳舞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全部就是串联在一起，就是我们每天就是都会有这些活动，然后我们每天这些活动都会串联着一个主题，然后呢这些主题就会带出圣经的信息，所以我们在到第三天的时候会有呼召。好，然后就是我们主要儿童大概在做什么事情。那我觉得他们的小朋友跟我想象的，就是我原本就知道他们，非洲的小孩很活泼，就好有点像可能我们看到原住民的小孩，或者是可能我以前去乡下看到小孩，就是很活泼，会到处乱跑，然后会，可能很会，很有体力之类的。好，然后可是我去了以后，我发现他们跟我想象的又不太一样，他们又比我以前所认识到那些小孩，就是怎么讲？更让我讶异，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在教会，他们会在教会的墙壁上面尿尿，然后他们的卫生习惯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们就是平常跑来跑去就算了，他们会爬到教会的墙壁上面，爬到教会的就是会类似爬到教会天花板上面，就如果我们不管他们的话，然后对他们很会爬，然后平常没事可能就掉在树上啊之类的。好，然后非常活泼，然后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像我们短宣队就有另外一个队员分享，他就说他以前在美国带小朋友的查经班啊，或者带小朋友这些营会，然后小朋友就常常都会给他们一些回应，就是说哦我觉得就是这个我早就会了，然后就会摆臭脸给他看，或者是就哦这好无聊哦。然后可是我觉得这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发现那边的小孩他们非常的单纯，然后虽然他们不是很有钱，他们不是享受很好的生活，可是我觉得他们非常单纯，他们带着一颗单纯的心，然后他们会很认真想要听你想要讲什么，他们没有被其他很多东西污染。虽然他们没有钱，像比如说他们我们这次去，他们每个人要缴50块。南非币50块南非币大概是大乘2.8倍，大概140，对，差不多可能就是他们一个月，比如说他们家可能没有收入，他们一个小孩政府就补贴给他们300块南非币，那对他们来说这些就是蛮多的钱，所以他们很多小孩就他们那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那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很多，就是一方面是不好，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好，因为他们没有很多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在混乱他们，或是他们没有优渥的生活，让他们可以很单纯的来到神面前。好，然后这次儿童营 就是我们去找玉敬牧师嘛，然后玉敬牧师跟我们讲说，他们希望我们到儿童营当中，到青年营当中，我们可以做好的见证，那给他们看。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想说，其实一开始我不是很了解，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是我不是很了解要怎么做。我想说应该不是就是教导他们不要在墙壁上尿尿之类的，对。然后我就想，我就讲几故，就是我们看到的故事，我看到的故事。就我看到我们，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玩游戏，玩户外游戏，户外游戏我们就是用，比如说就是可能分组嘛，然后一组他们就要每组就要拿筷子要夹那个纸杯，用筷子然后里面装水，然后要传给下一个人，然后一直传到最后面，然后看谁反正看就是比赛嘛。那比赛的时候，因为我们儿童里面他们有大孩子也有小孩子，大的就比如说像可能快国就是可能小六。这样那种年纪，那小的有多小？就大概我刚才看到有个小朋友，就差不多，就大概差不多像后面那么小，就可能幼稚园啊之类的。然后那想当然就是，比如说你那一组有多一点的幼稚园的小朋友，你们就会输嘛，因为幼稚园小朋友就是可能我们拿筷子，他们又不太会拿筷子，然后。大朋友就比较厉害，小朋友就一定是就那然后就掉了，然后就是或者就很用力夹，然后这一只扁掉，然后下一个人不能夹，然后所以有些大朋友他们就会，比如说就是作弊，他们就会跳过那些小的朋友，他们就可能拿夹着纸杯，然后就直接给后面的人，然后直接走到最后面去，然后对，然后可是然后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我看到我，然后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自己当然不会做这种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那后来，John跟齐青，就是他们康强跟齐青，他们比如说他们游戏结束以后，我们要宣布名次，他们就跑出来，他们就会说：“哦，我刚刚看到哪一队作弊，就是所以他们那队就好像是你嘛，是他就说：哦，我看到我们这队作弊，所以就是本来他们那队赢了，可是他就直接走出来说：哦，我们这队作弊，所以我们这队输了。”就是我们没有赢这个比赛，那我觉得后来我就学到很多，我发现原来可以用这个方式，原来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做榜样，就是我们不是让他们觉得就是没有关系，我们是就是不是我们自己不做就好，而是我们更要让这些小朋友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然后我觉得还有比如说我们儿童也有发生很多事情，然后就是。让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关心到这些小孩，让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跟这些小孩分享，让他们看到我们身上的这些见证，然后很感谢神。
大家好，我是齐欣。那我接下来要分享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我看到了什么。那在这两个礼拜的短宣当中，我们遇到了两个宣教士的家庭，一个就是玉敬夫妇，那一个就是另外同样是 SIM 的宣教士夫妇。刚刚在影片里面，我们可能看到是 Mark 和 Barbara。那我们抓紧时间，一有机会就跟他们相处、谈话。那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他们对神的顺服，特别是在夫妻关系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师母问玉敬哥说。一定要是黑人吗？当 Mark 和 Barbara 离开南非，在美国定居了五年之后，却又要回到非洲，他们这一对夫妻，他们是如何一起寻求，一起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体，然后面对神的呼召？这个中间的过程，我觉得是外人难想象。但我感动的是，他们愿意付上代价，单单的顺服神。另外，我看见的是真实的谦卑。是发自内心的认识自己的有限以及神的无限，包括了对神的认识啊，对教育的程度、个人的能力、恩赐以及物质的条件、文化差异，都能够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而且也不妄然的下定论。这些内在的价值观会影响外在的行为，好比如何看待所服事的教会如何看待所服事的教会，如何影响他跟教会之间关系，他如何来服事。好比他们那边的状况是这样子，会有的圣经知识是很浅的，那他们也很缺乏服事的同工，硬体的条件也不好，教会对服事是很被动的。 那他们教会有一些教会的状况也是很安逸于封闭的环境状况，而不愿意跨族群的去传福音，这是当地教会的现况。但是郁金哥和 Mark 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不但没有论断他们，没有论断这些教会，而是把他们自己放在其中，然后观察，也学习当地的方式，尊重当地的文化。神尚未开路的时候，他们更顺服神的带领，也顺服当地教会的牧师。他不用自己这种好像很厉害、很优秀的背景来要求教会跟随他们，而是思考如何用适合当地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的生命成长，渐渐找到宣教士和教会之间的平衡。那可能有人会想说，哦，那是他们可以这么谦卑，是因为有语言的隔阂嘛？因为他们到那边还要学祖鲁语啊，还要学什么什么语啊，所以他可能因为语言关系，他知道说，哦，我们彼此不够了解，所以他才可以这么谦卑。可是真的是语言的问题吗？我们来看，如果回到台湾，以教会来讲，教会和教派之间的论断时有所闻。但怎么能够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才是正确的？那讲这个可能太严肃了，有人会跟我吵架。那我们就讲跟真理没有那么大关联的事情。就以台湾原住民为例，你知道原住民大家可能就想到祭典啊、打猎啊、小米酒，可是你知道这三件事情背后的文化是什么吗？它背后的意涵是什么吗？何况有台湾有这么多的部落，每一个部落就有不同的文化跟用词。记得我说的是每一个部落，不是每一个族群。OK， 所以我们彼此真的互相了解吗？所以彼此了解真的是语言的问题吗？所以我认为这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最后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的，让我很感动。有一天我们去那个超级市场要买之后几天的食物，那在结账的时候，郁金哥他就很自然的开始跟那个他用祖鲁语开始跟结账的小姐还有帮我们打包的小姐聊天，那也跟他们分享说，你看什么一大群台湾人啊，他们来这边干嘛啊，然后就说我们做的事情。这个小小的动作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平常会不会主动跟7-Eleven店员聊天，但是从郁金哥的这个小小的动作里面，我可以看到他对他们的爱跟负担是很真实的。愿神把对失丧灵魂的爱跟负担都可以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谢谢。